的这个专题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母亲的信仰。好，昨天讲这个父亲的责任，因为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所以我盼望中间的父亲不要听里面听了心里面觉得太沉重。我相信在这整个的这几天的专题里面，我盼望我们认识一样事，好，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平衡。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亲，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啊！我不希望我们把这个专题呢变成是一种公式，或者是变成一种 how to。 虽然我不得会讲一些 how to， 那么我也再次提到说，这里面的这些 how to 哈，一些实际的一些建议呢，并不是绝对的，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这样子的使用，也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这样使用之后都能够收到同样的这一个结果，因为人是很不一样。好，所以我盼望不要把这些经验呢来绝对化。我也不希望大家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我们是多么所谓成功的一个家庭，或者说认为我跟我的这个妻子中间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大的冲突，或者是什么样大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也是经过许多年的这一些挣扎，我们慢慢的根据圣经的真理，然后根据我们个人的一点点生命上的体验，摸索出来一些东西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更不敢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父亲啊。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我还犯许多的这一些错误啊。但是我盼望我们做父母亲的最起码要学习一样事情，就是有了错误之后呢，能够接受纠正，甚至是接受自己孩子的纠正。好，孩子比较大了之后呢，这一个我记得有一次，这一个我的女儿她描写我，她怎么说呢，她说我的爸爸并不 perfect， 她也犯了很多的错误， but just because he made mistakes so he's aVery human to me， 啊，大家可以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因为我爸爸犯错误呢，所以呢，他还像个人一样。啊，如果爸爸永远不出错的话呢，反而变成是一个很难亲近的爸爸。啊，这个道理好像有点点不太通，但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父母亲，尤其是我们这个第一代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常常受了一个影响，就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觉得害我们华人害得最厉害的一句话恐怕就是这个。好，其实父母亲犯很多的错误，好，我不讲我的父母亲，我自己做父母亲我犯很多的错误。好，我犯很多的错误呢，我跟我的孩子承认。好，我提两样事情，我觉得最容易孩子最恨的两样事，第一呢就是死不认错，做爸爸妈妈的死不认错，管错了冤枉他们死不认错，这个最伤孩子的心。第二样事情最伤孩子的心呢，就是假冒伪善不透明，好，在外面是一套，好，说的是一套，可是呢做出来呢是另外一套。那孩子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啊，他可以说你爸爸妈妈你这样子的教我要我们诚实，可是在其他的一些很明显的事情上你们不诚实，这件事情呢让孩子会非常非常的伤心。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在教会里参与服事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我一直有很重的参与，从执事会执事会的主席到教会的这个长老。那么在这个孩子常常会跟我讲说，他好像身上背着一个，我用故意用错，他说 we have a cross， 那么是什么样的 cross 呢？他说是 elders children 的 cross，哈哈，是长老的这个儿子跟女儿的这一个十字架。那么虽然这个是故意用错的一个用法啊，所以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对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期望啊。所以我的女儿常常说，我不喜欢做你的儿子，不喜欢做你的女儿。为什么？她说 ，because you are an elder of the church， 对不对？那么她觉得给她很多的压力。那如果是这个缘故，我在家里面还有一些言行不一致的地方的话，你想那个对他们的伤害会是多么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有服事，特别是有名分来服事的这一个弟兄姐妹们，好，那么我们特别 在这一方面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 PK， 大家懂不懂什么叫 PK？ Pastor's Kids，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出去开退休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我的儿子带去啊，那么结果呢，这个他就分配到他们那个年轻人一个房间，我儿子一进门，人家问他说 ：“Are you a PK？”啊，你是不是一个 pastor's kids 啊？所以他们已经晓得我们是一些有服事的人，他已经背了一些特别的一些担子的话，我们做父母亲，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跟我们在公开我们所宣讲的是不相称的话，那么对于孩子的灵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很多孩子因此就变得很 cynic。 大家这个字中文怎么办啊？对，有点万事不公啊，就变得有一点点就觉得说，你看大人就是这样，连我爸爸就是这样，在教会当长老啊，回家呢爱发脾气就爱发脾气，在外面讲说要疼老婆，回家呢常常对妈妈这么样子的没有礼貌。那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的话啊，那么真的是要让我们来要检讨的一样事啊。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所有的这些家长，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学习在家里面透明。啊，什么叫学在家里面透明呢？就是真的在外面是什么样子，在家里面呢是什么样子，而且不要怕被自己的孩子纠正。啊，做先生的不要怕被自己的太太纠正。啊，那么我过了40岁之后呢，我爸爸妈妈就不太讲我了，他觉得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在家里又有服侍。什么事情重视不对呢，他们也不讲。那现在呢，唯一最能讲我，那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不太讲我了，觉得是哎呦是长老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埋在心里算了，很少有人愿意当面的来讲。那么还是有人会讲，但是呢那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发现现在最能讲我的人呢还是谁啊？第一是我的太太啊。我想说如果有一天连我的太太都懒得讲我，我大概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了。那么第二是谁能讲我呢？是我的孩子会讲我啊。那么尤其是这个两个女儿特别会讲我啊。那么所以我必须在他们面前 ，I need to behave 啊，对不对？我在家里需要 behave， 常常我的女儿会跟我说 ，Daddy， you need to behave 啊，对不对？那我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还愿意这样讲我，他们愿意提醒我啊，他们愿意提醒我就表示我们中间没有很大的距离。如果他们不愿意提醒我，就表示我们中间有什么。有距离啊，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吗？说我们要学一样功课，跟孩子中间没有距离啊。那当然，他们可以这样提醒我，那我也不管孩子多大，我也可以照样的能够提醒他们，对不对？那变成我们这个父母亲中间跟儿女中间的这个沟通就没有什么样子的间隔啊。所以到现在呢，我们真的呢跟孩子在一起相处呢，不单单像是父母跟儿女相处，更多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像是朋友的相处一样，啊，好吧？我想我们的这个关系呢，要慢慢的转型到这个阶段。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母亲的信仰，请我们看几段经文。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我知道可能不是我们每一位哈，都有圣经，所以就由我来念好不好？提摩太，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许可以翻起来，也许可以跟隔壁的人来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找到之后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留心听。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也可能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一个著作，离他殉道呢恐怕只有几个礼拜几个月，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几年的时间啊，是他最后的一封信。所以这封信里面呢充满了很多的感情。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15节，这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这个16节都是我们很熟的哈，但是我们看这个16节前面的这个背景是很重要。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15节，也许我把16节一起，16节、17节一起念起来。好，但你就是指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读最后一段经文呢，是在圣经上很清楚地提到提摩太一些个人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对于我们了解提摩太，对于我们了解提摩太的母亲呢，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有帮助。请看《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要读1节到3节，《使徒行传》16章1节到3节。保罗来到特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有的地方讲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在这段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好，如果你有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英文圣经他父亲是希腊人 ，NIV 是说 ，but whose father was a Greek， 用的是过去式。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用过去式呢？那么有两三个可能，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跟提摩太的背景，我个人认为是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关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先试着描写一下提摩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那么提摩太很显然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在使徒行传13章1节到3节特别提到，当地路斯德、以哥念当地的这一些同工们都称赞他。所以当保罗想到要带领一个年轻的同工做他的同伴，一起来继续这个宣教之旅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所面对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个人不单单要有很成熟的灵性，这样子的一个人一定也要有很成熟的一个品格。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地的弟兄、当地的同工都称赞他，都推荐他。好，那么所以可见的这个年轻的人是得到众人的肯定，得到众人的肯定可能还不是因为他的恩赐，而是因为他的灵命，而是因为他的品格。那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跟保罗也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当保罗称呼提摩太的时候，是称呼提摩太因着信主做他真儿子的这个提摩太。如果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保罗在这个罗马坐监，第二次坐监殉道之前，他非常渴望提摩太能够到他那里去。他特别说，希望你在冬天之前就能够来，因为当时的旅行主要还是靠海路，好才能够旅行到罗马去。那么到了冬天呢，海路就不好走，好，所以他真的是很盼望他在殉道、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提摩太能够到他那里去。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的话，也晓得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同工，他面临很多的挑战，在教会里面呢，有许多异端的这些威胁， 在外面也有逼迫，所以提摩太也承受很重的一个责任，一个属灵的一个责任。那么提摩太个人的一些特质好像不是一个做领袖的这个特质啊。看提摩太前后书，我们会发现说提摩太身体并不是很好，他可能不见得有什么天生的领袖的才能，甚至可能有点胆怯，所以保罗才会提醒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我们可以给提摩太刻画出来的一幅图画。圣经上我们最后看到提摩太，可能是在希伯来书13章23节，在那个地方提到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显然提摩太后来也为着坚守真道的缘故遭受这个牢狱之灾。这是我们对于提摩太所得到的一点点的这个印象。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是怎么样子的被造就出来的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信仰上可能很显然是受到他的母亲的影响。那么又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当保罗为提摩太祷告，想到提摩太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呢是先在你母亲有尼基跟你祖母的这个罗以的心里的。所以我相信在提摩太身上对他有很大影响的就是提摩太的母亲。好，所以我想用母亲的信仰来做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但是如果我们要想到说提摩太的母亲，那么到底是怎样子一个人呢？圣经上给我们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只有在使徒行传16章1节到3节，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提摩太母亲的事情啊。可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6章1节到3节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提摩太的母亲在抚养提摩太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经历许许多多的考验，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很显然提摩太他生长的城市是路斯德城。好，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看，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这个14章8节到10节，就记载到保罗他们初次到路斯德城里面去，在那里传福音所遇到的事情。那么路斯德城呢，那么根据一些新约的学者的这个研究呢，是很古老的一个在女高黎地方的一个村落啊，是在公元前大概6年左右变成罗马的殖民地。什么是罗马的殖民地呢？就是罗马如果攻下了什么地方之后，他常常就把一些军人留在这个地方啊，就变成一个像是罗马的这个住房城啊。那么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变成罗马的这个殖民地。那么变成罗马的殖民地之后，有一些退伍军人就继续的留在那个城市里面。那么留在那个城市里面，一方面呢就成为那个城市里面行政的长官，一方面呢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就防守那个城市。而当地大部分所居住的人就是吕高尼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这个16章的话，就发现那一批人呢是非常非常的迷信的。那么保罗在一个城市里面呢，那么先是行了一件神迹，对不对？好，然后后来呢，当人要把他当神来拜的时候呢，那么保罗却禁止他们，记得不记得啊？禁止他们之后呢，他们反过来怎么样？来打他，对不对？甚至呢，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拖到城外去。然后最后保罗又起来啊！我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不是我的故事，是这个《使徒行传》上面的故事。所以这就是在路斯德城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到那个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迷信的一个城市。保罗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几乎怎么样？几乎为着宣讲基督的缘故呢，这个送了这个性命啊，为着福音受了许多的这个苦啊。所以在路斯德城里面呢，主要掌这个政治权力的是罗马人。在这个路斯德城里面呢，根据一些研究新约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呢就控制着那个城市里面的这个商业。而那个城市里面呢，这个犹太人呢数目非常非常的稀少。为什么犹太人数目非常稀少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发现保罗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之后，他如果要传福音是先去什么地方传福音？ 先到会堂里面去，好，那么他要先让犹太人证明这个耶稣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是保罗一贯都这样做。可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保罗到路斯德城里面去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保罗进会堂去。一个最可能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个地方没有会堂。那么自从犹太人被掳，然后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当地只要我忘了详细的数字，只要有几个，一个不是很高的数字，只要有若干数字的犹太男人，就一定要建立一个会堂。好，而在路斯德城里面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就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路斯德城里面犹太人多不多？犹太人非常少，好，是少数当中的少数，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呢，是 minority， 好，是 minority。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多数的人迷信，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政治的权力、管理的权益是在罗马人的身上。罗马人基本上是一个把怎么样呢？罗马人基本上也是一个迷信的一个宗教，把该杀当作神来拜的一个迷信的一个宗教。而希腊人呢，是掌管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而希腊人的宗教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多神教啊。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记载到保罗在雅典那个地方的讲论，你就可以发现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呢，犹太人如果要保持他的这个信仰，本身就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本身就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说，这个提摩太长大的过程，是一个异教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环境，是一个 pagan 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么有尼基，啊，作为一个信主的一个妇人，她要把她的孩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呢，也是变成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想到提摩太的母亲的时候，其实也一样想到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呢，我们还可以说这个基督教对于美国的社会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尽管还是有一些影响力呢，但是这个影响力也慢慢式微了，对不对？好，那么现在的美国跟20年、30年以前的美国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好，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是很早1960年代就到美国来的？我不要问哈，免得你自己泄露了你的年龄。好，在1960年代到美国来的时候，在美国还有所谓的 blue law， 大家知道什么叫 blue law 吗？有没有听说过？啊，你听都没有听过，表示你很年轻哈，感谢主。这个 blue law 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在美国，他们甚至有一个规定呢，是礼拜天早，礼拜天呢 supermarket 怎么样？不开门。为什么不开门？要去做礼拜去，对不对？你如果早期来美国都是这样啊。那么然后后来慢慢的在东北部是最早这个 blue law 开进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加州也是啊。所以现在你跟一些人讲说以前有 blue law， 礼拜天 supermarket 不开门，那么大家没地方去呢，只好去做礼拜。那么现在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子事？但以前的美国真的是这样，在信仰上比现在认真的多，严肃的多啊，这是一个事实。现在你如果到所谓 Bible Belt 啊，你如果到田纳西、阿肯萨斯更难一点，到德州，有些地方你还可以体会到那一个一般人对信仰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在东北部一般讲呢是怎样呢？是相当的这个相当的把信仰已经放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样一个地位，或者纵使去教会做礼拜，去教堂做礼拜，但是信仰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形式化的一个信仰。那么不单单在美国这样，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工作很忙，生活的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把孩子呢送到国内去，让国内的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爷爷姥姥帮忙照顾。那么你也晓得在国内要养育孩子也是一样不容易，那么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呢也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常常听说80后怎么样，现在我们听是什么后？ 是九十后，对不对？昨天那个王志军牧师讲说，这个新兴人类，那么现在这个九十后呢，是新人类，好，已经不知道加了多少的新，哈，就整个的这个价值观念都非常非常不一样。在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已经是非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影响底下，你要把小孩养大，本身呢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在今天这样子一个文化的底下，你要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去念书，本身孩子在学校里面就会受到一点点冲击，是他怎么样呢？是他跟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不一样，所以有许多的家长为着这个缘故，宁可在家里自己教孩子，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homeschool 啊。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有非常非常 mixed 的这个 feeling 啊，我非常尊重一些 homeschool 的家庭啊，我也很佩服有一些家长付上相当的代价在家里自己来教孩子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感觉到说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严酷的一个社会，迟早呢孩子必须怎么样？必须 face the reality of the society。对不对？好，那么只是一个迟早的一个问题啊。我想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什么时候让孩子面对这一些？那么当孩子面对这些的时候，面对这些世俗的文化的洗礼，面对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同侪压力 peer pressure， 我们如何的来支持他？哈，要把小孩养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做父母亲的先要有这个了解，啊，我们这个海外来的这个父母亲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你怎么现在有这些想法？你怎么现在觉得这么苦？想当年我念小学的时候，怎么像你这样？哈，你这个话一讲出来呢，孩子以后有话也不愿意跟你讲，因为你这话一讲呢，孩子就知道 you don't understand at all， 你根本一点都不懂，对不对？所以这话绝对不要讲。如果讲过的话呢，以后就不要再讲，啊，而且最好跟孩子道歉，说爸爸要悔改了，啊，以前讲过这个话是爸爸不了解你，啊，现在孩子所经历过的事情，所遇到的挑战，是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不太能够想象的，因为社会变得很快，因为文化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那么有尼基还有一个特别的难处，是什么难处呢？圣经上说她是信主的犹太妇人，可是她的丈夫是希利尼人，啊，而且呢她的儿子呢这个提莫泰呢没有受割礼。那么由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个重要的事。第一呢，犹太人对于婚姻的对象应该是很严格的，啊，犹太人不轻易跟异族通婚，可是有尼基怎么竟然就嫁给一个希腊人呢？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说，第一呢，很可能当时这个婚姻也许是他的父亲做主啊，所以他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二呢，也可能是当初没有合适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对象啊，因此就嫁给了这个希腊人啊。那么也有可能是当时犹太人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因为没有会堂的缘故，所以本身在这一方面的纪律呢也没有办法维持。好，那么总而言之呢，有尼基就嫁给了一个希腊人，而且这个希腊人很显然是一个异教徒，不是一个归信犹太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因为这样子的人呢在圣经里面常常称为虔诚人。好，那么所以显然呢他就是100%的一个异教徒。那么因着他是一个100%的这个异教徒呢，所以这个提摩太呢就没有受割礼。那么提摩太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呢，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按照犹太人当时的习惯和规矩，只要妈妈是犹太人，儿子就是什么？儿子可以被认为是犹太人。好，所以如果当时有尼基坚持，或者当时犹太人的这个社区坚持的话，提摩太该不该受割礼？提摩太该受割礼，而且在小的时候生下来第八天就应该受割礼。那么提摩太没有受割礼这件事情呢，只能够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家里面呢是谁的声音比较大？可能是当时他父亲的声音比较大。一个异教徒的这个希利尼人，因着他 的这个坚持，或者因着他的这个反对，以至于虽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母亲生的一个孩子是可以受割礼，表示他是律法之内，表示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呢来把这个孩子呢来养大，但是他的父亲同意或者不同意，显然他的父亲不同意，所以呢这个提摩太呢就没有受割礼。好，所以这是有尼基呢在这个提摩太，在生了提摩太之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一个特别的难处。那么他显然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照着犹太人所该做的事情呢来做，甚至呢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照着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呢来教他的孩子，最起码在提摩太小的时候，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以至于提摩太呢在小的时候就没有受割礼。还有一样事情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圣经上说他父亲是希利尼人的时候呢，用的这一个动词呢是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动词，用的是一个特别用的是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动词，是 hupakem， 一个过去式的一个动词。那么所以我们英文圣经是说 he was a Greek。 那么用这个过去式的动词呢，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已经过去了，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父亲可能根本就已经怎么样，已经跟他的母亲分开了，跟提摩太分开了，所以提到说他的父亲是个希利尼人，用 he was a Greek， 不是用 he is a Greek。 好，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提摩太的母亲把提摩太养大的过程当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把提摩太养大，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什么 single parent， 对不对？所以提摩太的母亲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一个 single parent。 好，那么他是在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孩子生下来丈夫不合作的一个环境里面，甚至到后来丈夫不顾家离开家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把孩子抚养长大。那么这个孩子被抚养长大之后呢，到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地的人都称赞他。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在心里面对于这样子的一位姐妹，我们就觉得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为她把孩子抚养长大的环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不单单是从母亲方面来讲，从父亲方面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要把孩子抚养好，按着圣经的教训，最重要是夫妻同心，对不对？夫妻如果不同心的话，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有尼基的这个抚养提摩太长大的过程当中，大概没有碰到什么夫妻同心的事情，大概她的这个异教的丈夫呢，只会扯她的这个后腿。那么可能有尼基在提摩太长大的过程当中，她可能有的时候也自怨自艾，说为什么当初我就嫁了这个希腊人呢？为什么当初我就听了家里人的话嫁了他呢？或者为什么当初我就坚持自己的选择嫁给他呢？也许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经历这许多好像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好像是一个错误的婚姻所带给他许多的磨难跟痛苦跟折磨的里面，他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我强调哈，这些我刚刚所讲的都是一些根据客观的事实所得到的一些猜想。可是尽管有这许多的不顺利，尽管有这许多负面的环境，他终于把这个孩子呢来带领长大了，然后最后呢成为神所能够用的工人。最起码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头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说，尽管孩子长大的环境是一个不完美的环境，神的恩典还是能够胜过这个环境。第二， 尽管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作为一个母亲，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过去有一些错误，也许过去在婚姻的决定上我做过一些错误，以至于现在我好像变成一个 single parent， 好像我失去了很多应该有的优势，因着我过去一些错误的决定，以至于我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好，那么尽管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神还是可以用一个不完美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或者合神心意的母亲，尽管过去有一些不完美的过去。所以我盼望我们从友尼基身上，最起码从这个姐妹的身上，要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希望。不管我们孩子的环境是如何，不管我们这个人过去可能有过什么样的一些错误、亏欠或者是不完全，但是神仍然能够做工，神仍然能够按着我们个人现在的，神仍然能够按着我们现在的那么不完美的一个环境、不完美的人，神他仍然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关键就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关键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神，以至于我们不失去希望跟盼望。关键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按照圣经上的教训来教导他。所以母亲的信仰，头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母亲的信仰的考验，特别就是讲到友尼基在带领提摩太长大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环境上的考验、家庭里面的考验、他个人的缺陷的考验，可是靠上帝的恩典，这些通通都能够克服。第二，我们要看到母亲的信仰的这个坚持。那么提摩太所以最后会成为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提摩太，就是母亲的信仰到最后呢，因着他的坚持，以至于他的信仰就影响怎么样呢，就影响到他的孩子。好，在这里保罗怎么说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就提到说，我想起你的这些无伪之信。这个无伪之信呢，英文圣经翻成 sincere faith，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假装的、没有任何假冒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这是一个对于神完全的单纯的一个信号跟顺服的一种态度跟这一种生活。什么样是无畏之信呢？特别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提摩太长大的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信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这个单纯的信心不会摇动，不会三心二意，对神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信赖，这就是无伪之信。这个无伪之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保罗想到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想到提摩太的这个无伪之信。当他想到提摩太的无伪之信的时候，他想到谁？他就想到说这个信心是从哪里开始的。保罗就说这个信心是从你母亲友尼基跟你祖父的祖母的这个罗以的这个心里面先开始的。所以当保罗想起提摩太为他祷告的时候，想起了提摩太的这个信心，当保罗想起提摩太的信心的时候，就保罗就想起提摩太信心的这个来源，就是他的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尤尼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亲爱弟兄姐妹，你希望别人怎么夸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你希望别人怎么夸你的孩子？哦，栾弟兄，你这个儿子很会念书，很聪明，就跟你一样聪明啊，这是一种 compliment， 对不对？啊，黄友美姐妹，你这个女儿呢很能干，哈、啊，那么很勤劳，啊，长得很漂亮，就跟你一样，有其母必有怎么样，必有其女， 对不对？那么这些呢，都是别人对于我们的儿女有可能的夸奖。但如果按照圣经上看，如果有尼基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学习，如果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得一点点鼓励，可以成为我们对于自己的期许，我盼望有一天能够说，阮弟兄，你的孩子是一个很有信心很认真爱主的人，就像你一样。黄又梅姐妹，你的儿女，你的女儿是一个很有怜悯同情心的人，是许多有需要人的祝福，就像你一样。哦，大家知道黄又梅是谁吗？啊，是我太太的，是我太太的名字，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我这样提呢？因为今天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的家长常常以儿女的什么为荣，与儿女去念什么学校为荣，对不对？好，那么有一天我不要讲，有一天还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说，哦，他的女儿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啊，那么申请到多少个学校，那来合到一个还得到这个 Bill Gates 的这个奖学金，好，供给他10年的学费，包括大学包括研究所在内，对不对？那 certainly 是一个 achievement， 那又是一个 presidential scholar， 那这个不得了，对不对？这个一个州里面有几个人能够得到总统奖，是不是？我不想你们康州一年有几个，对不对啊？那显然他是一个 high achiever 啊，值不值得父亲跟母亲值得骄傲呢？ Of course。 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有人啊，虽然不是特别的要故意讲啊，但是有时候有意无意的让别人晓得说，我的儿子在哪里念书，我的女儿在哪里念书，一提哇，都是一些有名的学校，对不对？那么我们中国人啊，我也不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的人有这个天性呢，就是特别喜欢 name brand， 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呢，也许我们对于穿衣服不太在乎 name brand， 但是对于孩子进什么学校，我们很在乎 name brand， 对不对？好，我们都要进 Ivy League。那我们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姐妹说 ，Ivy League 还分两等 ，Harvard、Yale、Princeton 才是 top notch， 其他的都不值得。啊，我一听，惨了，惨了，惨了。我家的唯一一个 Ivy League 还被别人认为不是 top notch，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比这个东西比不完呢，啊，拜托，啊。那么每一次在我们的每一次到了四月多的时候，啊，我现在都已经忘掉是4月1号，对不对？是不是4月1号？是哈，对不对？每一次一到4月1号之前，哇，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高中生也紧张，然后家长也紧张，每个人都把耳朵竖得很高，听听看谁家的小孩进了什么学校，对不对？好，那当然4月11号是一个紧张的时间，还有一个紧张的时间是几号？ Early decision 是什么时候知道？啊？ Early decision 是你感恩节之前要寄出去，10月要寄出去，是不是1月1号知道还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我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哈，这些我都经过过哈，所以每一年呢，教会里面有两个时间的是所有念高中的这个学生跟家长紧张的时间，耳朵都竖着祷告，要晓得说哦，谁家的小孩去哪里念书，谁家的小孩去哪里念书。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呢，给自己的小孩呢一点点鼓励。你看某某人家的小孩哦，这个 early decision 被 Yale 收了哈。所以你自己要好好努力啊！听说他 SAT 呢，这个3科加起来呢，考了2390分，好，这就是你的 target。我不要你考2400，2390就可以，上对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多这一类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以我们的儿女在学业上的成就为傲，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现在三个小孩都大学毕业了，也有念公立高中毕业的，也有念那个二流的 Ivy League 毕业的，哈哈，对不对？我就这样讲没关系啊。我心里面一个深深的一个最深的刻的感觉，我留给儿女们最好的一件事是让他们从小认识神。我希望将来，我相当将来 prove 我教导孩子教导的正确或者不正确，是有一天人家能够说，某某人，你的三个孩子都很认真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都很认真的来服侍主，正像你跟你的妻子一样。这是 我心里面期望别人如何夸奖我的孩子，是要这样子的夸奖，这是我心里面的期望。其他的夸奖，老实说，在永恒里有价值吗？没有什么价值。有一天我的儿子到了天堂门口，人家不会要看他的这个大学毕业证书，或者看他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人家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就是看说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夸我们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希望有一天当别人这样夸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真的说感谢主，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好，那么这是头一样啊，就是榜样啊。我相信在这个地方，这个因着有尼基的信心，因着罗以的这个信心，以至于他们生命产生影响力，因此就怎么样呢？因此就成为一个榜样，也影响了什么呢？也影响了这个提摩太。那么刚刚我们读到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让我更是有深刻的印象。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怎么样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那么前面还有一句话呢更有意思，他说呢，对不起哈，我这个圣经我要稍微找一下，前面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上面怎么讲，有没有已经找到了先念出来好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啊，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怎么样呢？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怎么样，是跟谁学的。哎呀，这句话非常重要。保罗说，你所确信所知道的要存在心里，这是一个 what。 底下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who。 好，所以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不单单 what 那个 content 重要，还有一个呢，甚至可能更重要是什么？是 who， 就是谁在教他，谁在教他？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不错，我们要在家里面好好的教小孩圣经，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复习主日学的功课，晚上跟他们一起来祷告。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很多都是话，这个很多都是 how，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是 who am I， 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是不是一个从小就能够给孩子做榜样，我是不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言行一致让孩子钦佩让孩子佩服的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如果从小我就让孩子晓得说我是一个值得他钦佩的人，好，是谁教他，这个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教的东西正确固然重要，但是教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外的这个重要，好，格外的这个重要。好，那么我常常心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这件事情能够发生，是怎么发生呢？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说啊，这个小孩没有问题啊，这个呢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因为我看着他长大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话啊？昨天是我在跟我忘了是跟谁一起吃饭，我现在 short memory 很糟糕。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走过来，看起来可爱可爱的，那么有一个姐妹就说，哦，这个小孩是我在教会看着他长大的。对，我一看，哦，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要去念大学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小孩，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我们就很放心，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好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看着他长大，他从小就乖乖牌，对不对？那么将来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乖啊！哦，这么乖的一个女孩子，哇，我从小看她长大，很放心，可以做我的媳妇，对不对 ？For example， 哈哈，我是假定是这样。好，但是呢，我在想说，有没有一天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假一天我的儿子回来 啊。那么带着一个非常敬虔、非常爱主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回来啊，然后跟我说爸爸啊，我觉得神安排我们，让我们这样子的认识，我觉得我们有同样的信仰，而且最重要是我们有同样的负担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觉得神好像带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把他带回家来看一看啊。那你知道这种事情对于做家长来讲，总是一个怎么样？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对不对？那我最近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啊。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太太的时候，她说我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亲家母特别写了一封信给我太太，意思就是说，她非常的感谢我们把这个女儿呢养大。那么养成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呢，要做她的媳妇，所以她特别写封信来谢谢我啊。那我接到这封信呢，我心里有点紧张啊。表面上看是还不错，真的嫁过去之后怎么样还不晓得。她还不晓得说她不太会做饭，她还不太晓得说她其实呢这个什么啊，房间里面乱糟糟的。我常常警告她，我说你这样在家里，爸爸妈妈都容忍你，你嫁出去做人家的媳妇，再这样的话不太好。但是最起码我很放心，是晓得这个孩子真的是很认真爱主啊。如果他说这个女孩子她将来的媳妇是一个认真爱主、愿意服侍主的女孩子，最起码对这个我是放心的啊。那我敢不敢有一天当我儿子带着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回来，我可以跟这个女儿说，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大，你在家里面是一个宝贝女儿， Your parents raise you up like a princess。大家懂得吗？我们很多人喜欢这样讲，把你养大像是一个公主一样养大。我可以跟他说，可是你可以放心，我这个儿子呢，不单单是从小我看着他长大的，我晓得他将来会是一个好父亲，而且是好丈夫。我这个儿子呢，从小是看着我长大的，因此他会是一个好丈夫，因此他会是一个好父亲。Can I say that? Can I say that? 我敢不敢对他说，我这个儿子因着从小看着我长大， He will be a good husband because he has seen what kind of husband I am. 因为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怎么样教导他，因此他会是一个好的父亲。我能不能在神跟人的面前有一个很坦然的讲这样的一句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我盼我们中间所有做家长的，我们能够也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榜样随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人对，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对，我们教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正确。我们人如果不对，纵使我们讲的东西的 content 对，我们对于孩子还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使得我们所教的东西都打了折扣。如果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失去 credibility， 更糟糕的是说连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内容也失去了 credibility。弟兄姐妹，懂得这件事情这么严肃吗？所以在家庭里面，那么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有尼基是何等的不简单。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希腊的这个异教的父亲对于信仰的事情可能一点点都不认真，甚至是扯后腿。有尼基作为一个 single mom， 作为一个自己需要坚持信仰的人，提摩太从他身上仍然学会了什么？学会了无为的信心，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一天很勇敢地说，这个孩子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他会是一个认真爱主的人。这个孩子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他会是一个好丈夫，他会是一个好妻子，他会是一个好父亲，他会是一个好母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有许多事情当我们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要跟我们的配偶道歉，有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道歉。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家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些争执，争执到一个地步之后，就讲他，讲了他很难过，你知道。那我的太太是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啊，她其实里面的个性非常的这个刚强啊。我跟她结婚这么多年，看她流眼泪大概呢一只手可以算得出来啊，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那一次我本事不小，把她气得竟然流泪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呢，后来那天晚饭气氛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结果那时候我的小孩都还小，小孩都还小呢。那么我家里特别有一个最小的这个女儿，这个最小的这个女儿呢，她是什么话呢都留不住的啊，她是广播电台啊，广播电台。那么更糟糕是她这个广播电台是到哪里去做广播电台啊？他那时候呢刚刚开始上 preschool 啊，所以他的广播电台就到教会的主日学当广播电台，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到教会的主日学就做广播电台啊。结果那一天聚完会，第二天聚完会之后，这个他的主日学老师就把我太太悄悄地拉到一边，他说你要小心了，你们家里没有什么秘密啊，你要小心，你们家没有什么秘密。为什么我们家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有一个广播电台，对不对？所以回来之后，我太太就跟我讲说：“糟糕了，她说这个不晓得小女儿讲了什么事情，我们家没有秘密。那我不问，我也晓得她讲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因为昨天晚上在晚餐桌上发生的事情是 too spectacular， 有的是 very good broadcasting material， 对不对？好，这个不得了，爸爸跟妈妈吵架，爸爸把妈妈给气哭了，这是多么好的这个大新闻，对不对？啊，后来呢，后来你知道那件事情让我有很深刻的一个反省。”晚上在晚餐桌上，我不单单跟我的太太道歉，我还跟谁道歉？跟我的儿子道歉，说爸爸晚上昨天所做的事情也对不起你，因为让你看见一个坏的榜样，你将来不能够这样对你的妻子跟对你的孩子的母亲。我所谓提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学习这个 transparent， 就是这样。我们如果做错什么事情啊，不要觉得说可以把它统统扫到地毯底下，不可能的。孩子看见的，他不可能不记得。我感谢主，因为家里有一个广播电台啊，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了，所以我更需要有这个急迫感，要怎么样呢？要来处理他啊。如果他不讲，这可能变成我们所有人心头的一个小秘密，对不对？但是这个小秘密可能对于孩子的人生就会产生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他会觉得说，这个爸爸还出去讲基督教家庭，还出去讲说要丈夫爱妻子，拜托，你看那天他骂妈妈那个样子，这怎么叫做爱？明白吗？好，所以孩子有时候帮助我们能够 be honest， 好，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那么我们遇到这一类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认罪，不单单对自己的配偶认罪，因为对他有亏欠，对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儿认罪，因为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他们不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有的时候我的儿子会开玩笑 ，Daddy， I would never forget how mean you have been to your mom, to my mom。他常会这样跟我讲，好，我说好嘛，我说你记得这个事情也没有关系，就是记得那件事情让你妈妈受到多大的伤害，你以后就不要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孩子现在会故意跟我开玩笑，故意会提醒我说，爸爸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笑话讲，为什么可以把它当作笑话讲？因为我们处理过了，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处理过的话，那个变成孩子心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伤口。但是你处理过了之后呢，孩子现在可以当作笑话讲，说哎呀爸爸你以前脾气也蛮大的，对不对？也能够跟妈妈发这么大的脾气。但是呢，感谢主，最近呢好久你没有爆发了， When will be the next eruption， 有时候他会这样跟我开玩笑，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事情好像当作笑话一样的讲，是不是？那么所以能够这样呢，就是要处理它。 要处理它，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这个榜样非常的重要，不单单是 what， 而且还是 who， 所以这是母亲的信仰，然后母亲的教导，对不对？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对不起哈，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教孩子呢，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教起？就是很小时候开始教起。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从小明白圣经是几岁呢？有人认为是从五岁就开始，五岁的时候还就可以开始。那么我也觉得呢，其实孩子在 K 在 preschool 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教哈。我学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呢，就给他们看这个 picture Bible， 大家知道 picture Bible 吗？好，谢谢，请放下。好，那么小孩子从小呢看 picture Bible 呢就着迷了，但看了之后呢，那么有时候我也偶尔翻一翻，有时候就跟他们讲一些圣经的故事，所以他们 picture Bible 呢，每一个人大概从头到尾都翻过好多遍，就是像看固化书、漫画书一样的哈。那么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版本的 picture Bible， 我都忘了我看的那个是哪一个版本哈。反正我觉得每一个版本都差不多，所以小孩从小圣经就很熟。熟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学习，他们比较大了，就可以跟他们把这个故事比较深刻一点点的意思呢，就解释出来，不单单只是看这个故事哈。这个今天因为没有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没有办法多讲。我们另外呢，我们也试着小孩子小的时候比较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的礼拜，不是很规律的常常做啊，每个礼拜一次，有时候都不太容易做到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常有时候让他们演戏。我发现小孩还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小孩呢，很喜欢演戏。那演什么戏？啊？演什么戏？演圣经故事嘛，对不对？好，我们小孩演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大女儿呢就演魔鬼，啊，小女儿就演夏娃，对，我就看这个魔鬼怎么试探这个夏娃，啊，就跟我大女儿就说，就拿一个苹果说夏娃夏娃吃苹果吃苹果，苹果很好吃，对不对？我心里想说魔鬼才不会这么笨。是不是他们是用更杀头的方法，但是你这样让小孩演呢，他们也慢慢的怎么样，你就这样演呢，你就看出他们对于这个故事的体会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所以呢，用各式各样的一些活的方法，当然我认为觉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们一定是陪孩子祷告。好，如果今天我陪儿子，明天我就陪两个女儿，因为两个女儿睡同一个房间。好，那么然后呢，每天这样子轮流的调换，陪孩子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每天做一点 debriefing， 知道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学校里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对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你不太高兴，有的时候我去陪女儿祷告，女儿就会告妈妈的状， My mom is so nagging， you know I hate her， you know she's so nagging， 有的时候小孩就会讲这样子的话，那小孩讲这样的话怎么办？你不要立刻的打他骂他，你要让他把情绪怎么样宣泄一下，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妈妈很累，你知道吗？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妈妈太 nagging， 那么让你不高兴的话， you learn to forgive your mom， OK， 好，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跟孩子呢建立起一些沟通的管道。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呢，不要太快的就对孩子说 no，那么不要太快呢就把孩子的话通通堵住，这样让他表达的一些机会都没有。孩子小时候他有一些情绪，他有时候借着无理取闹来表达，你要了解他，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好吧？我有讲这样的一个话。那么呢，不要最常对孩子说 no。 我常常以前听过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小孩呢，从小到大呢，这个爸爸妈妈一直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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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等到他要进这个 preschool 的时候，老师问他说，嘿，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是 no no， OK， 因为从小爸爸妈妈都只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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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他只知道他的名字是 no no， 对不对？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我大概不至于这样吧，对不起，我时间要到了哈。那么所以我想说，从小这样子的教导这个孩子啊，那么然后呢，我现在自己觉得我从小到大我父母亲坚持一些原则对我帮助很大，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啊。 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家庭啊，里面都是生的都是女儿，那个家庭呢在台湾的一个地方呢开一个照相馆，那一家里面信主之后，他的爸爸就决定说礼拜天是我们要去礼拜堂做礼拜的，所以礼拜天他们把照相馆关了。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大多数的人照相是哪一天去照相？礼拜天嘛，你把礼拜天照相馆关了，你等于丢掉了一个礼拜多少生意，可能是三分之一甚至可能二分之一的生意。可他就觉得说，我为着礼拜天全家去敬拜的缘故，礼拜天早上照相馆不开门，他们就真的做这个决定。所以后来我听到他这个女儿在不同的场合在我们教会做见证，都提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提这样的事情？因着父母亲的坚持，成为他们一辈子的一个影响。我自己小时候也经过这样的事，我在台湾长大，那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台湾小学生初中流行什么？流行所谓的恶性补习啊，就是礼拜天也去学校补习，结果呢我们全班的孩子通通都礼拜天去学校补习，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我也受到很多的压力，老师就讲说，栾大端，你以为你很聪明是不是？你以为你一定可以考去省中是不是？你好大的胆子，既然礼拜天不来补习啊，在上课的时候就这样讲我。我回去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不行呢，我这样不去补习不行呢。结果你知道我爸爸妈妈怎么说？我爸妈说，考不上省中也没有关系，礼拜天不能够不去做礼拜。这是从小我父母亲给我的一个坚持，然后呢这个坚持对我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影响。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在教会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我们父母亲太轻易的为了一些小孩的课外活动， Model UN Model Congress 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牺牲了一些孩子应该在教会受造就的这个机会。哦，我们需要这些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为的是要说将来可以这个 resume 上面有很多东西，申请学校的材料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将来可以进最好的大学。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年纪大了，我现在常常碰到有一些家长跟我说，我的儿子女儿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现在完全离开神，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办法请你儿子去跟他的跟我的儿子做做朋友，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等到父母亲年纪大了开始后悔儿女离开神了，那么为什么不想想说，以前在他还在学校的时候，什么是他的 priority， 什么是我们家长的 priority？也许我今天上午就讲到这里啊，下午我会再继续多讲一点点。我们自己是不是把信仰摆在第一位，对于我们的儿女有绝对的这个影响。当我们自己把信仰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儿女也一定会受这个影响，把信仰摆在第一位。将来他们长大了都在主的里面，当他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老实说我非常放心了，我不怕他们做什么错的这个决定，不管他们婚姻的决定也好，选择职业的决定也好。若说我不他们放在主的里面，除非在信仰上我不当做一回事，要不然我有担不完的心。如果这样的话，何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建立起信仰的根基，好好教导他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人的经验也非常有限，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要立志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儿女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称为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